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章是七八九三章的第二个部分，在讲更美之约。因为七章在讲大祭司，是麦基洗德等次的，九章会讲到天上的圣所。八章分两个部分，一节到第五节呢，是承接昨天呢，继续在讲这大祭司的职分。六节到十三节呢，就是新旧约的对比。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八章的一节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啊，这一节里讲到的是第一要紧啊。第一要紧的意思呢，就是这件事很重要。那我们要知道呢，在旧约和新约里啊，我们都会看见有这祭司的制度。那为什么要有呢？我们知道人若没有祭司啊，是没有办法到神面前去的。只是呢，旧约它是一个影子，新约有实体啊，实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今天会讲到很多的地上的宗教，但这些宗教呢，没有办法和旧约相比啊。虽然犹太人在自己的犹太教里呢，因着骄傲也远离神，但是呢，他们手上的这本旧约圣经是有相当的重要的神的真理在里面，只是它不完全啊，它还没有启示完，旧约没讲完，要在新约最后把它启示完全，就这个区别。但是旧约讲到的许许多多的内容非常的重要，这七章、八章、九章，是这些内容的一个看的角度而已啊。那我们首先看见呢，七章有祭司的制度，那在祭司制度讲完之后呢，八章一开始就说这大祭司非常重要，是第一要紧的啊。第一要紧的是这大祭司他是耶稣，他已经应验了大祭司的职分，而且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啊，亚伦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预表或者演出来给人看，告诉我们啊，真的祭司他应该做什么啊，比方说要用羊的血来献祭，比方说要为人代求啊，那比方说要解决人罪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借着亚伦的这个后裔来演给人看啊。那我们就知道新约的这真正的高天至上的大祭司耶稣他也做这些事，这就是八章的一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的啊。所以第一要紧的意思就是这些事情不是说他过去了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反复用加减法乘除法来做例子啊，我们不能说学完加减法就过去了，我不用再用了，恰恰相反，我们以后一直要用啊。所以在旧约讲的献祭也好，祭司也好啊，这帐幕也好，圣所也好，约也好，全都是真的，只是呢它要完全应验在耶稣身上啊。事实上呢，地上其他的宗教没有哪一个有这些要素的，所以这些要素很重要。而且呢，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圣殿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呢还是会献祭内容呢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这就进一步证明这些的要素本身不是说它没有用了，而是呢它有一个真正的实体这实体就是耶稣也就是八章啊，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到五节的部分啊。我们看第一节的后面的要素所以一节到五节呢，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话呢，就是耶稣是天上真帐幕里的执事，地上只是影子。所以第一节除了第一要紧这个词我们要看呢，第二呢就是我们有，八章的一节还讲到我们有，我们有意味着呢这个祭司是我们的祭司啊，祭司是人和神之间的那中保嘛，那代表人到神那里去去献祭啊，也把神赦罪的恩典给出来所以人一定要有祭司没有祭司我们不能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有的意思就是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我们有的。如果耶稣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不为我们的罪献上这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得神的赦免我们等候的就是最后的审判。 所以我们不可能最终有永恒的盼望啊，所以我们有非常重要。而且呢，八章的一节还说呢，这个大祭司是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说明他献祭已经做完了啊，一次献上啊，在第七节。所以八章的一开始是承接第七章的最后啊，第七章的第二十七节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成全了，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了，他就可以一直的为我们代求，因为罪的赦罪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所以这是八章的一节告诉我们的几个要素。第二呢，八章的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真帐幕、真圣所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讲到一节到五节有一个总体的信息，就是耶稣是真帐幕里的执事，地上只是影子，所以在圣所，也就是真帐幕啊，这是在天上的，地上的圣所也好，地上的帐幕也好，不过就是天上的一个影子，或者说让我们知道天上是什么样子，地上先演给我们看啊。所以从三节到五节呢，就把天上和地上做了个对比啊。那到第五节的最后他说你要谨慎啊。第五节先说呢，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啊，注意形状和影像啊，说明地上的呢是一个形状，是一个影像，真的呢是在天上啊。所以在五节后半段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说明天上已经有一个了，神在圣山上指示摩西，只是把天上那个的细节告诉摩西。那我们人在地上呢，就可以知道真正神要我们为达到赦罪的目的需要的这些要素到底是什么。所以犹太人的错就错在呢，他们把这些要素当作这些影子形状当作实体，而且把它变成了一个宗教，而且从中引申出自己的骄傲，他认为我有这些，我有圣所，我有亚伦的祭司，我有割礼，所以我比外邦人更配得，配得神的喜悦，配得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他们错的地方啊，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成就的是在耶稣身上。但是我们今天呢，借着学习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原来旧约讲那么多的内容摩西五经里有那么长篇讲到各样献的祭祭司的制度职分，最终原来都是在讲耶稣哈利路亚。那我们来看八章的六节到最后就进到了第二个话题，八章主体的话题就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耶稣前面在讲祭司，现在呢在讲约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所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六节三个更美我们来看，职任是更美的，约是更美的，应许是更美的。那这三样呢，都是跟人有关系的那职任呢，是在讲他的大祭司职分；约呢，就马上我们要讲的，神跟人所立的约。这个约，立约的核心就是神给人的应许所以应许和约是一个递进的关系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词就是这是三个点职任约和应许。第二个词就是三个更美，更美就意味着呢，原来在旧约的是美的，但不完全，还有一个更美的，比旧约所让我们看见的要更好。所以影子好不好呢？很好，但是呢，它不如实体更好旧约的给出来的律法好吗？很好，这些圣所这些祭司好吗？当然好，因为是神所赐的嘛。但是呢，耶稣比他们要更好因为在耶稣里所做的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完全做成了不必一遍一遍的再去做了否则亚伦的后裔要不停的献祭那就没完没了了但是耶稣一次做完就够了。所以在 第七节往后开始呢，他就开始讲了两个约。七节到九节呢，在讲前约，也就是旧约，旧约以及旧约的瑕疵。三呢，第三个点呢，也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在讲新约以及新约的特点啊。所以第七节说呢，前约也就是旧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个瑕疵在哪呢？我们要做个解释，否则我们会觉得神的东西不够好。这个瑕疵在于呢，人做不到啊，所以有瑕疵也是人的原因啊，是因为呢，这个约人若如果能做到呢，这个约就能立下来。但是这个约呢，神和人立的时候呢，人是有一个做到的要求在里面的啊。我们来看第八节啊，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第九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所以旧约就是第九节。为什么叫有瑕疵？我们读第九节就知道，神没有问题，神的恩典一样还是大的。我们注意在第九节，我拉着他们的手，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就是意味着神在做。但是呢，第九节，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在西乃山下律法颁下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所说的，你所说的，我们必照着行啊。他们对神是做了这个承诺的，但他们根本没做到。这几千年犹太的历史已经是清楚的证明人做不到。所以做不到呢，这约就立不下来，因为违约了嘛。所以这就是瑕疵。瑕疵是因为人的罪。律法是圣洁的，但是人做不到律法的要求。那做不到呢，就是被咒诅的。因为律法是要定人罪的。你做不到就是不圣洁，不圣洁就是要被定罪。所以这个就自然呢，神我们就能理解，我也不理他们啊，神就不能再在这个约里呢继续下去了啊。所以前约或者说旧约问题就在这里啊。那新约是怎样的呢？第八节其实讲到啊，另立新约。第十节开始呢，就讲这个新约和它的特点。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第十节有几个关键词啊，第一就是里面啊，把律法写在里面啊。所以律法呢，如果写在石板上，就叫旧约。这个石板呢，是摩西从山上带下来的。这块石板呢，是放在约柜里的啊，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要求啊，告诉人啊，这石板上写的律法要做到。但现在呢，还是这个律法，律法是圣洁的，但是神却写在人心里了。石板和新版区别是什么呢？在新版里呢，人就能做到了啊，就是我们从里面认可，也从里面呢能够生出那力量啊，从圣灵的带领啊，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去回应神给我们的这律法。所以旧约在外面的，新约是里面的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人得救的时候是里面，人的灵重生得救所以得救是人的灵，重生也是指人的灵我的老我已经死了，我的心我是从圣灵里生出来的那从圣灵里生出来呢，我就不犯罪了所以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那第十节的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我要。我要说明呢，是神在做啊，不是人在做。所以十节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是神恩典的约，就是新约在第九节里讲到，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旧约人要去守啊，人要去做到才有资格，在新约呢，人信了就可以领受啊，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说前约有瑕疵，因为人做不到，所以有瑕疵。那为什么说新约可以呢？因为神在给恩典，他在做，全是耶稣做的嘛。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而且呢，他赦免我们的罪。 啊，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他，我领受这赦罪的恩典啊，我们就满足了这约的条件了。这条件就是神的恩典加人的信心啊，所以是我要。那第三个点呢，在第十二节，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就是宽恕和赦罪。所以新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宽恕和赦罪，就是人呢，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洗净自己的罪啊，无论是审判的公义审判的代价，还是我在地上胜过罪的能力，我都没有，全都是主在做。所以是他宽恕我们的不义，他不纪念我们的罪愆啊。所以三个特点，新约的第一就是里面的心上的，第二呢就是神做的恩典之约，他说我要，第三呢就是他宽恕他赦罪。但最后的结局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第十节的最后和十一节的部分，他说呢，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当人看见恩典领受恩典之后，这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接受了之后呢，我就认识神了，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他必教导我们，所以不需要从外面啊再来人推着你啊说你要相信主，你要认识他啊。当我们接受神赦罪恩典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了，我们就知道我是神的孩子啊，我们就知道耶稣为我们做的啊这事情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无论犹太人还是我们都是一样啊。在新约里呢，我们不是从外面的人的教导来的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能认识他啊。所以最后的十三节说，既说新约那以前的约为旧了啊，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因为这个话是写给犹太基督徒听的，这个话就对他们很重要了，因为他们牢牢地攥住这旧约不肯往前进，就他们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就像喝了陈酒的总说陈的好，他不愿意再去喝新的，这道理是一样的，当你得着了旧约，你就认为这个就是完美的，我就不肯再往前进了，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站在外邦人的立场，我们今天是凭着神的恩典呢，我们领受这救恩啊，我们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的缠累啊，这和羁绊呢、啊，那因为这旧约而来的缠累，但是呢，我们却不能骄傲啊，因为我们也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宗教里或者文化传统里，甚至认为我在旧约新约里的认识是完全的，我们也有可能会生出宗教的骄傲，所以若是可以，求主使我们常怀谦卑啊，把我们放在圣灵的手里啊，让他来教导我们，那我们就能够避免走到我们守在这旧约里而不往前进的这犹太人的地步啊，哈利路亚。